说巴伯要他怎么样呢？要他像一个金灯台一样，里头要被圣灵充满，要有神的油，要有神的灵。然后第六个意象，他是看到天上有一个飞行的书，那书里头充满着一些审判的话语。第七个意象，看到有一个妇人坐在一个缸里头，然后上面有个盖子把它盖上，然后有两个人把它一抬，抬起来，抬到巴比伦去。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那个妇人，代表这是一个罪恶，那个罪恶要被带到巴比伦那个地方把它丢掉。然后到了最后就看到四个战车，你注意前面有四匹马，四个匠人，到这里看到四辆战车，四辆战车是什么？是四匹马，那四匹马是红马、黑马、白马和斑点的马，拖着这四辆战车干嘛呢？让这个地上整个都太平了。最后是什么呢？就看到了一个，我说这是第九个，看到什么呢？看到约书亚带一个金的冠冕。上帝要这个撒加利亚做这件事情，他就从什么这个黑带啊，这个多比亚啊，这几个人的家里，耶大雅这几个人家里头，把黄金拿来打了一个冠冕戴在约书亚的身上。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意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确实这个意象关系的什么？直接关系犹太人。我讲了这么多，你大概脑袋已经昏掉了哈。这就是很多教会不讲撒加利亚书，碰到撒加利亚书跳过去，很多牧师不讲，因为讲完了以后脑袋会昏掉，牧师自己也昏了，听的人也昏了，这是很多教会不讲的原因。弟兄姐妹，这八个意象或者说九个意象关系着当时的犹太人，关系着犹太人什么呢？关系着犹太人被掳归回，关系着犹太人在这边重建圣殿，关系着犹太人的未来，以及关系着什么？关系到最后弥赛亚的再来。事实上这个意象这撒加利亚书很重要，因为撒加利亚书跟启示录有很多地方是重叠的。你如果去读启示录，也会发现他第一个看到四匹马白红黑灰，记不记得？他看到四匹马白红黑灰。撒加利亚在这边看到不止四匹马，撒加利亚在这里看到八匹，前边四匹，后边四匹，所以撒加利亚看到八匹马，所以很多地方是很相像的。那么到底这里在讲什么？到底这里在讲什么？弟兄姐妹，这里在讲到第一个意象跟第二个意象其实是一样的，我认为是一件事情。请你看，打开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撒加利亚书第一章。请你看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一起来读。来，他对我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怎么样？安息了。”好。请你再看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老和耶路撒冷和犹大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怜悯要到几时呢？”十三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安慰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就读到这里，弟兄们，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什么？讲天上有四匹马，这四匹马在做什么？在这四匹马在管理地上所有的事情。这四匹马在做什么？在掌管人类的历史。这四匹马在做什么？代替上帝巡行遍地，看到神的使者，他们是代表神的使者，在那个地方管理治理这一个遍地，管理治理这个遍地干嘛？让地上都太平，让以色列人所有被掳的人可以归回。所以到了第二个意象，请你翻过来，到了第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里提到四个角四个匠人，四个角四个匠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欺压以色列人的四个政权。你要记住哈，圣经中间提到人的政权常常用野兽来比方，你如果去看你但以理书，提到熊啊，提到豹子啊，那都是野兽。如果你读启示录，那里提到什么七头十脚，就这种怪物，这就是政权，看到没有？七个头十个脚，然后又说从地中出来的兽，从海里出来的兽，那提的什么？通通是政权。但是很有意思，世界上很多人都想去夺取政权，都不知道做了政权以后就变成野兽，还是不要做比较好。还是不要做比较好。圣经中间提到像野兽一样，所以这里在说什么？说地上有四个政权，但是天上有四个天使。 地上的政权要听天上天使的话，虽然这些王都不知道，事实上面决定他命令的在哪里，在天上的天使。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都记得，解决地上的事情先解决天上的事情。实际上这就是启示录的故事啊，你读到启示录也是这样。启示录的时候，老约翰在那边看到天使做事情，看完以后就发现地上有事情发生，就发现地上有战争啊，地上有瘟疫啊，地上有什么都是因为天上先发生的事情，天上有事情发生，地上才有事情发生。所以当你要解决地上事情的时候，都来解决天上的事。这是我常常说的，在新殿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一起说，解决地上的事一定要先解决天上的事，从天上解决地上的事，到耶稣这里来解决地上的事。所以你要祷告，所以你要到上帝面前来，你要到上帝面前来，要解决地上的事，先要解决天上的事。天上的事情被我们改变了，地上的事接着就改变了。所以你看到但以理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就祷告出了什么呢？天上发生战争了，天使来，米迦加百列来说，我本来老早就要来了，过不来，为什么呢？你祷告的时候我就来了，但我过不来，因为波斯帝国的魔军阻挡我。你看到没有？但以理一个老人家在那里祷告，居然天上就发生了战争。哈利路亚，你祷告的时候天上要发生战争。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Amen， 我们的祷告会越来越热情，来的人越来越多，你要来参加，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天上就会有战争发生，而且你要祷告得胜，天上的战争就打胜了，天上战争打胜，地上的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当但以理祷告完了以后，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什么呢？古列王的心被感动，以色列百姓开始回家，看到没有？很厉害的，但以理的祷告带来以色列百姓的归回。这里讲到什么？这里传来了一个信息，那个信息是说什么呢？这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人虽然没有王，以色列人虽然没有国家保护他，但天上的王在照顾以色列百姓。以色列虽然没有王了，但有一个永恒的王在那个地方。地上的这四个角，不论他多强，天上的天使都比他强。地上的这四个匠人，不论有多大的力量，上帝吹口气，他们通通完蛋，他们通通没有了。弟兄姐妹，这里传来一个什么信息？传来一个得胜与释放的信息，告诉以色列百姓，虽然被掳，虽然被压制，但是呢通通要回去。虽然被掳，虽然被压制，这些掳掠他们，这些压制他们，这些欺负他们的，上帝最后通通都要审判。所以在那边提到天使，第一章上面提到天使在那里查看，天使在那里带导，天使在那里服侍。弟兄姐妹，上帝要给你一个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那个释放的恩典很快就会来到，那个释放的祝福很快就会来到。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常常被很多东西压制着，有人被债务压制着，有人被疾病压制着，有人被愁苦压制着，有人被愤怒压制着，有没有？有啊，提到某人里头就恨得气得胃会痛，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啊，想到某人晚上睡不着觉，有没有？我这连我都有过。那有一次半夜醒来啊，差不多三点多钟啊，醒来以后啊，就一直想一个人，越想越生气，越想越难过，想到晚上睡不着觉的，三点钟睡不着觉，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少有的现象的。我说上帝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牧师，会想一个人气到晚上睡不着觉，半夜里头想他会气到晚上睡不着觉。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你看我们常常有的时候里头被压制着，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你看有人被忧虑压制，有没有？哇，担心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才会有忧虑症嘛，才会有在那个地方说什么什么躁郁症嘛，忧郁症嘛，因为他就是被那一个说不出来的，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个愁苦就把他捆绑着，那个人就跟奴隶一样，你知道吗？这个就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服侍忧郁症病人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保罗说的，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原来那个忧郁症的人是里头没有力量的人，原来那个忧郁症的人在那个地方是很愁苦的，讲不出来的，环境都很好，但是里头就愁苦的不得了，难过的不得了。 哦，所以很多忧郁症病人到最后的结局就是自杀死掉。哦，所以你知道我学会很多自杀的急救的方法，就是那个忧郁症病人教我的，让他自杀、跳楼、上吊、割腕、服药、喝硫酸，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开瓦斯，然后跳水、撞车。你看还能够想出什么方法来？凡是你讲得出来的方法，他通通用了。所以我就在他身上学怎么急救。这吃安眠药的人怎么去救他，这个喝了农药的人怎么去救他，这个什么上吊的人怎么去救他，这个瓦斯开的一屋子都是的，哇，整栋大楼的人跑出来求救，跑到他的屋子里头把门窗打破让瓦斯出去。我就坐在瓦斯对着我说，上帝啊，绝对不可以爆炸，我说爆炸就完蛋了，这十几户人家通通在这里全部完蛋了。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什么？他是一个被捆绑的人在那个地方，但感谢上帝，上帝的恩典来，要叫所有被捆绑的得释放，上帝要叫所有得压制的得自由，当日是如此，今天是如此，这是我们基督徒到他面前来有极大恩典极大祝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你，就是你可以得着释放，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你，你身上的重担可以放下来。你身上可能有很多的重担，经济的担子有没有？有啊。儿女的担子有啊，丈夫的担子有没有？有啊。哇，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不像话，多不多？多啊。现在女人也不像话啊，也很多啊。以前只有男人不像话，现在女人也不像话，所以男男女女通通不像话啊。这个世代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几乎天天在那边处理这种家庭里头的问题。我就常常说，如果真的是对方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他在外边如果真的有什么，告诉你一点都不要难过，懂不懂我的意思？如果你的丈夫在外边有别的女人，有什么好难过的？这种破铜烂铁送他算了，哈利路亚。送他算了，哈利路亚。同意你说 yes。 很小声。你还有点舍不得，我就看到有的很多人还在那里心痛，在那里哭，在那里舍不得。我说哈，这样的丈夫你不要，你要告诉上帝，我要一个好的。告诉上帝，如果他要回来，不可以这个样子。如果他要回来，要彻底悔改回来 ，Amen。要非常优秀的回来 ，Amen。要非常忠心、非常专一的回来 ，Amen。我才不要跟别的人来分享一个男人 ，Amen。岂有此理嘛？哪有这种事情？哎。你放心交给主 ，Amen。你要从这里头得着释放，你脑袋不要被他捆绑。我这么说，他不值得你这么难过。Yes， 他不值得你这么难过。你要从这里头被释放出来，你要让他看见，你要让他看见，你的快乐不是因为他。你的快乐因着耶稣，你的快乐因着耶稣，你的满足因着耶稣，要从这里都被释放出来。很多人为了财务，那个压力重得不得了。哎，交给上帝好不好？我不是一直说吗？就是因为穷，所以才知道什么叫耶和华以勒；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才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你都很有钱的时候，你都不会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以勒。感谢主。上帝给你释放的信息，上帝给你恩典的信息，读神的话，想神的话，你就越想越快乐，越读越快乐，发现每一个句话，每一个恩典都是给你的，上帝在那里掌权。请你再看第二，应当说是第三个，你看第三个，这个信息在说什么呢？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不能读那么多哈，不能读那么多，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他少年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第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的火城，必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里在讲什么？你读就知道了。耶稣上帝在这里已经告诉先知了，这里在讲什么呢？讲说我要重建耶路撒冷城。你记得尼希米的故事吗？ 你记得利西米的故事，利西米得到的消息是说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当时撒加利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城墙是拆掉的，城门是被火焚烧的。所以当时这个城，这个耶路撒冷是非常破败的一个城市，因为打了很多的仗嘛，亡国了嘛，这种城市还会，这个还会有谁会好好的来重修这个被我征服之地的首都？不会嘛，对不对？这个不会去重修征服之地的首都嘛。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到了早几年的话，你如果到南京市，你会发现一样事情，这个南京市就是没有建设，你知道吧？最近几年才开始有建设，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建设？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建设？因为是中华民国的首都，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就不去建设南京，他会建设北京，他会建设上海，他建别的城，他就不建设你南京，因为你是中华民国，这个是以前的旧朝的王都，所以他不会去建设的，所以他不会去建设。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王国没有人去建嘛，坏了就坏了，什么都完了在那里。但上帝在这里答应他们一件事情，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有人在这里重新测量城墙，你看这个城墙要重新修，修了以后会发现城墙这个围的城市太小了，因为人太多了，要住到外头去了，所以这个城墙不够住了。哈利路亚。这个故事后来成就在利西米的身上，利西米就把这个城墙重修了。撒加利亚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利西米这个人，撒加利亚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故事，但他就先在那里宣告了，上帝给他看见这一个故事。又姐妹，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这个故事在讲到重建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在讲到被掳归回的信息，第二个信息在这里讲到重建的信息。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不但是被掳归回了，而且回来以后你的生命要重新被建造，你的生命要重新被建造，重新被改变。人信了耶稣以后，你不是单单说哎，我做了一个基督徒了，不，你做了一个基督徒以后，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间要重新把他的美丽，把他的尊荣，把他的大能，把他的丰富建造在你生命的中间。你看到耶利米在那个地方讲，他说上帝要他做的工作是什么？是拆毁然后建造，是拔出然后栽植。弟兄姐妹，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过去的时候可能你的父母在你身上建造了一些，一定有的，一定有的，你从小在家里长大嘛，所以你父母建造你一些。你知道我妻子最近问我一件事情，师母问我，她说哎，茂松，你为什么每次刷牙以后啊，那个洗这个牙刷啊，都是嘴巴里头咕噜咕噜的水然后吐出来洗这个牙刷。他问我这话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是啊，为什么我有这个动作哈？每一次都是刷完牙以后哈，这个最后就咕噜咕噜漱口吧，漱口以后用这个嘴巴的水吐出来洗这个牙刷，然后后来再用清水洗。我说，哎，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我知道，因为妈妈是这样子的。我想，对对对，我妈妈是这个样子，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小时候的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我妈妈小时候就不是我妈妈小时候，是我看我小时候看我妈妈，她就是这样刷牙的，所以我就跟她一样这样刷牙，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子刷牙，一直到现在。你看我身上有我妈妈建造的东西，对不对？我身上有我妈妈建造的东西，你身上也有你妈妈建造的东西。你身上有没有老师建造的东西？有没有？有，老师建造的一些东西在你的生命的中间。你身上有没有这个社会建造的东西？有没有？有。你身上有没有电视建造的东西？有。哦，你身上有很多这些东西，建造了很多东西在你的生命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以后通通要被重建，这些东西要把它拆毁掉，然后上帝把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重新建造起来，他要把他的美丽建造在我们的身上，他把他的大能建造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把他的正面积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重新建造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所以信了耶稣以后，不是单单来这个地方聚会聚会，听到听到，不是不是，你要看你的生命中间有多少的违章建筑。生命中间有没有违章建筑？有啊。生命中间有没有一些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东西？有啊。奉主名统统把它拆掉，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重新来建造，包含你的个性，包含你的习惯，包含你的眼光，包含你的价值，包含你的观念，奉主的名祝福你，通通要变成新的。很多人得救，什么都得救了，就是脑袋没有得救，你知道吗？信了耶稣以后，脑袋没有得救，那个脑袋还是地上的脑袋， 你不要说你没有地上的脑袋，我们有太多地上的脑袋，相信不相信？我们有太多地上的思想，你相信不相信？你看有人啊，孩子考上台大，感谢上帝，很好，考台大当然应当感谢上帝。哇，这孩子没有考上学校啊，就觉得啊，上帝你真是虐待我。哎，我就要问一件事情，真的只有考上了台大的才要感恩，这没有考上学校的通通该死，会不会这样子？告诉我会不会？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是地上的脑袋，你知道吗？这是地上的脑袋，地上的脑袋认为哇，这种是名校，是台大，是 Berkeley， 是 Stanford， 是这种学校，是哈佛，是这种学校，哇，就是觉得很棒很棒。确实，我没有意思说他们不棒，我没有意思说他们不棒，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情，我要说一件事情，不是这些学校的一样很棒，哈利路亚。像我们冯甲的有什么不好？哈利路亚。你告诉我哪一点不好？哪一点不好？亲爱的弟兄，这是什么？这就是地上的脑袋。充满在我们的思想的中间，充满在我们的，你看我们认为教会，教会就哇很多的人，然后表示这个教会好，谁说的？谁说的？圣经中间讲说什么呢？圣经中间有多少人耶稣就在他们中间，多少人？两三个，看到没有？教会不在于大小，教会在里头有没有耶稣？ Amen， Amen， 在乎里头有没有耶稣？有耶稣就是最好的教会，没有耶稣有再多的人有什么用啊？你如果去比人多的话，那慈济一定比你多，你就输他嘛，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就输他嘛。所以你不是比人多嘛，你比的是什么？有没有耶稣在这里嘛？这就是一个观念嘛，脑袋要改过来嘛，脑袋要改过来嘛。你看这个撒母耳先知在那边时候，上帝就责备撒母耳先知，连先知都被上帝责备了。撒母耳先知在那找王的时候，记不记得要为以色列人找一个王，来到了耶西的家里头，耶西把老大找来，哎，他以为是因为高头大马嘛，高头大马的人才能够是英雄好汉呢、啊。上帝说不是，老二找来天庭饱满，上帝说不是，老三都找来熊腰虎背，上帝说你永远看人的外貌。哎，你看不看人的外貌？告诉我，看不看？不看了，看了。告诉我，男生你找女朋友的时候找什么样的？不要告诉我你找爱主的。我告诉你都说谎，跟你讲。你找的都是漂亮的，你都找的好看不好看的，你以为属灵跟漂亮可以画上等号？哪有这回事？界漂亮跟属灵是不能够画等号的。当然如果能够等在一起，那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常常啊是让你很失望的。对不起啊，我这里可能会得罪很多人，请你原谅我。这是不能够画等号的，这是不能画等号的。女生告诉我，你找男生找什么样子的？你结了婚了说这话。结了婚才说这话。哎，还不是一样，要看起来长得很帅的，对不对？长起来很撑头的，长起来很帅很撑头的。所以像我们这种就很倒霉，只是后来很奇怪，就有个美女会爱上我，哈利路亚。啊，虽然被甩过很多次。所以那美女爱上我的时候，里头有一个很生气的事情，就是你前面为什么会被甩那么多次？他说他是捡别人的破烂，他有点伤心啊。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和氏璧，别人都不认得，哈利路亚。对不起啊，我的卫生纸在哪里？哎，我记得我有带的，怎么忘记了？谢谢谢谢，耶，谢谢谢。以后在这里放一包好了。讲到哪里了？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在你的生命的中间信了耶稣以后，为什么读经？在神的话语中间，你不但被建造，被信心这些东西被建造起来，而且你要重新被建造，所有的东西都重新被建造。你要是一个新的人，用新的眼光，你有新的眼光，新的思想，新的态度，新的价值观念来看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好，来看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哎呀，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感谢主， 你归回了以后，你就要被重建，重建以后还不算，请你看下篇第二章，对不起，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是吧？第三章是个信息，给谁呢？给约书亚，告诉他怎么样的旧衣要换新衣。第一节到第十节，不能够全看，我们就看第二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一起读来。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木。”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里一篇什么样子的信息？这里看到一个什么意象呢？看到约书亚的旧衣换新衣，约书亚的肮脏的衣服换成一个干净的衣服，而且约书亚重新戴上一个干净洁净一个华美的冠冕，华美的帽子。弟兄姐妹，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代表一件事情，上帝要洁净约书亚，上帝要改变约书亚，上帝要让他从污秽中出来，进入洁净的里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这是一个更新的信息。弟兄姐妹，这个约书亚不是出埃及的约书亚，不要搞错了，同名同姓。这个约书亚不是出埃及的，出埃及是出埃及的约书亚，这是先知约书亚，先知约书亚。所以你不要弄错了，有人把旧约的扫罗跟新约的扫罗也合成一个，说哇，这个扫罗王不得了，后来遇见耶稣以后就做传道，连王都不做了。真是历史都翻江倒海，在那里翻过来翻过去，不要乱翻。这个约书亚不是前边的约书亚，这是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上帝给他一个信息，说什么呢？上帝有一个恩典要临到他，让他的一个污秽肮脏的衣服要脱掉，换成一件新的衣服，要重新给他戴上华美的冠冕。这个是什么信息？这是一个更新的信息。人不但有归回的恩典，人有重建的恩典，人还有一个恩典，就是你要被上帝更新。信了耶稣以后，这个更新的恩典是天天的。很多人信耶稣啊，十年二十年都不被更新，他也不求进步，他也觉得无所谓，他永远只会二十年前之前的那一点点东西。就如同啊，我以前的祷告，我妈妈教我祷告，我的谢饭祷告，一直到高中毕业只会那一个，那个是什么？妈妈五岁的时候教我的，就是感谢慈悲天上父，赏赐饮食养我们，恳求天父教我们，自己有的分给人。阿门，永远唱这首。每一次祷告，每一次谢饭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唱一遍，一直到高中毕业谢饭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唱一遍。我告诉你，都发霉了，跟你说，都不知道更新，都不知道改变。很多人就是这样，他的祷告生活没有更新，他的侍奉生活没有更新，他的灵修生活没有更新，他的敬拜没有更新，他里头的思想态度通通都没有更新。难怪耶稣在那边说你要做新皮带，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讲的新皮带旧皮带？我告诉你，压箱里头拿出来那个旧皮包，你回家有没有翻过那个旧皮包？还有旧皮鞋，有没有旧皮鞋？我家也很多，不能讲不能讲。那个旧皮鞋你拿出来看看，都已经变形了哦，压在那个地方变形了，你把它搬开来，手一放又弹回去了，手一放又弹回去了，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嘛。找个特别讲员来跟你讲个道，把你搬开来，讲员一走，嘣，你又弹回去了，你又恢复原样了，你又恢复原样，这个叫做旧皮带。很多人就是这样，信耶稣了有二十年、三十年，他就是一个旧皮带，他永远是个旧皮带，他拒绝改变。他拒绝进步，他拒绝更新。弟兄姐妹，你不要是这样子的人，告诉边上的人，你要被更新做新皮带。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你大概在别的教会中都没有听到牧师在那边讲新皮带，像我讲的这么厉害。你大概在别的地方很少听到人一直在那边讲新皮带，新皮带，像我讲的这么厉害，因为实在太重要了。我就发现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如果他是旧皮带，我告诉你，那个教会都完蛋，你知道吗？那个教会都是完蛋的，那教会都是没有前途的。 在教会中如果有平信徒的同工来服侍也是一样，如果他是个旧皮带，他用旧的方法旧的眼光在教会里服侍，我告诉你哦，那个教会哦，碰到他就碰到石头了，那就完蛋了，你简直动弹不得，在那个地方简直动弹不得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在这个地方恳求你，向你建议，你要被更新，更新变成一个新的皮带。哎呀，我告诉你，我这讲的口水都快把你淹死了，但你还是旧皮带。你要被更新，你的思想要被更新，你的态度要被更新，思想要从一个消极的思想变成一个积极的思想。很多人思想就是很消极，会不会啊？每次看什么东西都是负面的啊。你读圣经呢，像有忧郁症的人很奇特，你如果读圣经让他读，你说读圣经，圣经里头充满着积极的盼望，很奇特啊，他会把积极的东西通通给你读成消极的，你这服了他，你知道吗？一读啊，他就读到，哎呀糟糕，上帝要审判我，哎呀我就是那个被审判的人，我就是那个完蛋的人，我就是那个没有盼望的人，他永远读成这样子的，永远读成这样子的。感谢主，信了耶稣以后，圣经里头事实上边是充满积极的思想。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不说完了，而说成了，按理来说应当完了嘛，但他说的是成了。你看那个是个积极的思想，看到吗？看到十字架以后，他看到不是死亡，看到是复活，看到不是结束，看到是新生命的开始。你看拿着五饼二鱼，我们会怎么祷告？我们就祷告说，上帝怎么这么少，我一定这么祷告吗？上帝不够，我一定这么祷告吗？但耶稣的祷告是望着天祝谢，谢谢你我还有五饼二鱼，然后就拨开分开来喂给许多的人。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积极思想，积极的态度。你看保罗在那边说什么，我虽然是一无所有，确实怎么样，样样都有。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积极的思想，积极的态度，虽然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弟兄姐妹，人信了上帝以后，信了耶稣以后，你都记得你要有积极的思想。告诉边上的人，要有积极的思想。圣经箴言讲说，上帝是把我们从黑暗的地方带到光明的国度里头，让我们的思想里头充满着很多黑暗的东西啊，原来是充满着很多黑暗的东西啊，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但是感谢主，上帝要把它全部改过来，把你带到光明的国度里头去。我们的积极思想在哪里？不是我心理作用的一个积极，我的积极思想是因为我有上帝，我的积极思想是因为上帝永远爱我，我的积极思想是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的积极思想是因为靠着他凡事都能，我的积极思想是因为他永远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弟兄们，所以你看到基督徒的思想就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操练，你必须要改变，你必须要接纳，你必须要说，上帝啊，请你帮助我，让我里头的思想偷偷改变过来。你有这种思想的时候，当你走到人前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都会抬头挺胸，你都会昂首阔步。你走在人前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可怜。你走在人前，你都会发现，原来上帝在我的边上，我就与众不同了。所以我一直讲说，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人，是不是？告诉边上，你与众不同。耶稣在你的边上，你非常不一样，你非常尊贵，你非常有价值，你漂亮的不得了，你可爱的不得了。 Amen。 哈利路亚。你要被更新，思想被更新，态度也要被更新。态度要什么？态度要认真。你知道，开始的态度就决定你后边的结果。任何一样事情，开始的态度都已经决定了后边的结果。信了耶稣以后，态度是被改变的。所以保罗在那边讲，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看到没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态度的改变。保罗在那边说，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个态度的改变。对不起，那不是保罗说的，那箴言上面的，抱歉。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哦！启示录上面说什么呢？你不要不冷不热，不冷不热什么就是随随便便嘛。 很多人就是随随便便，态度上边，他别的东西都还认真，只有在属灵的世界上他一点都不认真。聚会今天有空就来，没空就不来，哦，这种真是啊，很多啊。聚会十点钟开始，对不起，我们不是十点啊，十一点啊，十一点开始呢，我十一点十五分再来，很奇怪，他就觉得这个没关系，这可以迟到，这个没有关系，随便随便，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你这样随便，难怪你的信仰不扎实，你这样随便，难怪在上帝面前你不能够蒙恩典，你不能够蒙恩典。所以认真把每样事情都把它做好，特别在服侍的时候，你要用服侍万王之王的态度来服侍，万主之主的态度来服侍，你的侍奉要更新，你的祷告要更新。很多人信了耶稣很多年，他的祷告永远是那个样子，不死不活的，他的祷告永远是那个样子，好像对着空气在说话的，他的祷告永远不能够告诉你哪一次的祷告是蒙恩典了的祷告。一跟你做见证永远是那种不痛不痒的见证，他就不能够讲出一个很清楚的很明确的，上帝在哪一次怎样听你的祷告，上帝在哪一次怎么样解决你的问题，你的生命中间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弟兄姐妹，从现在开始你祷告要认真一点，祷告要努力的来祷告，要打开天门的祷告，要震动天地的祷告，要叫山都可以挪开来的祷告，包含你的个性也要更新呢。信了耶稣以后个性改变，很多人信了耶稣什么都改，就只有个性不改。我跟你说，个性也要改，连我们的个性都被上帝打破，被上帝改变，变成一个像上帝的个性。在这个个性的中间宽广，在这个性里头温柔，在这个个性的中间可以被调整，在这个性里头可以柔软，可以被调整。那没有被更新过的个性就永远不能够被调整，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永远是防卫自己，他永远不知道可以被调整，可以被改变，永远是别人有问题。好了，时间的缘故，赶紧在下边接着再看第四章。第四章的信息是什么？第四章是金，不对，意象是金灯台的一个意象。这个金灯台指的是什么？这个金灯台，好，请你看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读来。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盏，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上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右边，一棵在灯盏。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好，就读到这里。前边的信息跟约，前边的意象跟约书亚有关系，这个意象跟所罗巴伯有关系。这个意象是什么？这个意象是一个金灯台的意象，而且前边有两棵橄榄树。那么先知就问，这是什么意思？上帝就指示，这个意思是什么？告诉所罗巴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告诉所罗巴伯，你要建圣殿，但建圣殿的时候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要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可能你会觉得建筑还要圣灵充满，建筑嘛就把砖头砌一砌，石头放一放，棍子放一放，门窗摆一摆，就是建筑了，这跟圣灵充满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你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才干来盖这栋建筑，你靠你的才干盖的跟庙宇有什么不一样？你必须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有圣灵的高抹在你的生命的中间，然后来建这栋建筑物，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注意，第一篇第一个意象，前面的意象是讲上帝的释放，第二个是讲到上帝的重建，第三个是讲到上帝的更新，第四个是讲到什么呢？圣灵充满的生命。这里讲到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 人如果需要被更新，一定需要圣灵的神的灵高抹更新改变在你的生命的中间，一定要高抹改变在你生命中。可能你会觉得牧师啊，那是你们传道人士，不是哦，你注意哦，这里是给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不是传道人哦，所罗巴伯是平信徒哦，所罗巴伯是一般的信徒哦，所罗巴伯只是当时的政治领袖哦，不是属灵领袖哦，他是政治领袖哦，他也需要怎么样？需要被圣灵充满，他需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头，我是一再的讲圣灵充满的一个人，在我们教会中间，我们反复不断的提圣灵，反复的不断的强调，鼓励你一定要经历圣灵的工作，而且不能够只有一点点，需要天天经历圣灵的工作，需要天天被圣灵充满，被圣灵调整。弟兄姐妹，那是很大的不一样的，那是很大的出入的，那是很大的出入的。那个被圣灵来了以后，你的生命才会更新的呀。比方像我们就我一直提那个赵行夫弟兄，然后看他的生命中间，你就看见那个更新的情况。这位弟兄啊，当过小组长，当过团契的团契的辅导，做过教会的执事，十几二十年在教会中间。去年去了韩国，去年去了韩国回来，哎，大大不一样。去年去了韩国回来，那个祷告就不一样了，那个每一个祷告起来热火力十足，祷告起来火力十足，哇，真是不一样。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一直祷告到七点钟，然后他就告诉他说，我一天的祷告胜过以前两个月合起来的祷告，比不上我一天的祷告，你看到涨六十倍，增加六十倍。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做类似的见证。弟兄姐妹，一个被圣灵高抹过的人，他的里头有火，你会知道的。炒菜的时候炉子里头有火，知道不知道？知道嘛，有没有火怎么会不知道？没有火你怎么炒那个菜怎么会熟啊？怎么炒都不会熟的，怎么炒都不会熟的。那饭怎么煮也是生的，放在上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两天放坏了它还是生的。因为什么？因为里头没有圣灵的火嘛。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吧，这是今天许多教会的问题嘛。一堆人聚会只是听到而已嘛。弟兄们，圣灵不是我讲的，是耶稣讲的。耶稣说，我为你们祷告，祷告保惠师来浇灌在你们身上，祷告保惠师来引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祷告保惠师来叫你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告诉当时的门徒说什么呢？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你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受诗歌吸引到教会几十年，你在这里 几年来你在这里听到，你在这里都很好，但弟兄姐妹，圣灵碰你一次胜过你聚会二十年，就只碰一次胜过你二十年。圣灵来像打通你任督二脉一样，让你的武功精进，让你的武功大大的不一样，那就是圣灵做的工作，那个就是圣灵做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上帝在这边告诉所罗巴伯的话也是告诉你的话。一个金的灯台，不但是金的灯台，而且就是前面有两棵橄榄树。橄榄树干嘛？橄榄树出橄榄油嘛，出橄榄出生橄榄嘛，橄榄可以压橄榄油嘛，所以这个管子就接在橄榄树上嘛。管子接在橄榄树上干嘛呢？灯管接在橄榄树上，橄榄油要滋润嘛，滋润油这个灯就会亮了嘛。弟兄姐妹，你不但要被高抹，而且呢要成为一棵橄榄树，成为一棵让你生命中间满了丰富的同在圣灵的高抹，可以从你的生命中间滋润帮助边上的人，让边上的人一起被滋润，一起被更新，一起被改变。所以圣灵高抹不单单是你个人的事情，也是影响边上的人，让边上的人一起来经历圣灵的祝福，经历圣灵的恩典的事情。过去二十多年呢，在我们教会中间，感谢主，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强烈，所以这个教会就变成越来越不一样。听见没？教会也是需要被重建，需要被更新的。教会需要成为一个最美丽的地方，成为一个最迷人的地方，成为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成为一个来到这个地方有供应的地方，成为一个来到这个地方问题能够被解决的地方。 Amen， 这个才是教会吧，是不是？ 前两天的时候，不是前两天，前几个礼拜祷告会上，我就问有一个姐妹就站起来，问说有谁的病被医治了。有一个姐妹站起来说，她胸部的乳房上乳房里头的这个肿瘤跟肝上的肿瘤通通不见了。我就问她，我说是你有没有去检查，她说有检查过。我说有没有扫描，她说扫描了。我说扫描以后那个肿瘤不见，他说对，扫描以后发现那个肿瘤已经找不到了。哈利路亚，你看对上帝来说不困难嘛。这个礼拜四的时候，何金廷他爸爸在我们中间一起祷告，这个中风的病人，这个中风的病人何金廷爸爸在我们中间一起祷告的时候，上帝让他起来走路嘛。哈利路亚，对上帝都没有难成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的祷告会是神迹的聚会，所以欢迎你来参加，真的欢迎你来参加，一起来经历神迹之夜。这是最兴奋最快乐的一个聚会，最兴奋最快乐聚会不是来听到，聚会是要来经历上帝，聚会是要让上帝的灵高抹在你的身上。我都不晓得要怎么样讲才好，我说我真的是讲圣灵了，不停的讲不停的讲，那口水喷出来都是 一脸盆了。我讲圣灵，你听圣灵，你都不会被圣灵充满，除非你跳到圣灵的江河里头来。你在那边观看，你不会被圣灵充满，除非你自己跳到圣灵的江河里头来祷告说，上帝啊，请你用圣灵充满我。特别你已经在教会很多年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了，从小在教会里，请你把那一个冷漠的态度放掉，换上一个热情的态度，请你把一个观看的态度放掉，请你跳进来加入的一个态度，请你把你自己在那个边上打问号的态度放掉，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说，上帝欢迎你，欢迎你充满在我的生命的里头。如果他不重要，耶稣不会为我们祷告吗？祷告说保惠师来吗？如果不重要，耶稣不会对初代的门徒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吗？就是因为他重要，所以耶稣才说你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吗？弟兄姐妹，所以那不是我发明的，那是重要的。如果不重要，彼得到了撒玛利亚的教会不会说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受圣灵。如果他不重要，保罗不会在以弗所的时候面对那几个这个游行布道的人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保罗就为他们按手。你看到没有，彼得是看到别人没有被圣灵充满，教会没有被圣灵充满，彼得就问啊，彼得就做一件事情帮助他们被圣灵充满。保罗看到弟兄姐妹在服侍就问，你受了圣灵没有？如果没有，保罗就按手让他们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做的，我做的是照着保罗做的，我做的是照着彼得做的，那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发明的，那是保罗彼得做，所以我也做。奉主的名祝福你，你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一定要变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最后时间的缘故，最后我们就看到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一起来读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好，我说这是应当说第九个，这在讲什么？这在讲一样事情，讲约书亚要戴大的冠冕，黄金的冠冕。你看前边已经戴了一个冠冕了，前面戴一个华美的冠，记不记得前面已经给他洁净旧衣换新衣的时候给他戴了一个华美的冠，这个时候不要从华美的冠变成什么？黄金的冠冕，变成一个黄金的冠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进入荣耀，从归回到重建到更新到圣灵充满到得荣耀的生命。哈利路亚，本来只是一个布的冠冕，普通的冠冕，换料换上黄金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要进入荣耀的里头，你的生命不是那可怜的 贫穷的留在那个地方的，不是的，你的生命是进入那个能力、那个丰富、那个美丽、那个荣耀的里头。恭喜你一件事情，你现在经历的荣耀还比不上上帝要给你的千万分之一，你现在经历的恩典比不上上帝库房中的千万分之一，你要经历的能力比不上上帝要给你的千万分之一。所以换句话说，你在上帝的库房里头还有千万的存款、千万的资产、千万的恩典等着你去支取。哈利路亚！告诉边上的你是非常富有的人，告诉他你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你是非常尊荣的人，你告诉他还有好多恩典都等着你去拿，赶紧去拿，不要丢在那里啦，太可惜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不但是被赎归回，让我们的生命被重建，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让我们的生命得荣耀。我们请起立，我们来祷告。也许在你生命中间有些东西压制着你，有一些东西让你不得自由，不得释放。奉主的名要祷告，要从这里头全然的得释放。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上帝所有压制我们的，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吩咐撒旦松手，吩咐那个拦阻松手，好，我们在你面前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亲爱的救主，谢谢你，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上帝的名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得胜，得胜，得胜在我们的里头。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耶稣我们仰望你，耶稣我们祷告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有一些人的祷告到现在你都还不能够出声祷告，奉主的名要祷告，你要被更新。有一些人在读经呢、啊，读到现在啊，读来读去还是以前的东西的，奉主的名祷告，我要被更新。许多人的侍奉到现在都还是推脱拉的，奉主的名祝福，我要更新我侍奉的态度。跟人的关系一直是争争吵吵的，奉主的名要改变，我跟人的关系要被改变过来。我们同时开口一起祷告，愿上帝更新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耶稣，让我们的个性，让我们的习惯，让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的态度，上帝在你面前都被更新了，让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被更新了。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得胜，耶稣得胜。耶利弗人的祷告，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愿你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的生命要进入上帝的荣耀里头，不要活在现在这个卑贱贫穷软弱可怜的情况的里头。我们同时开口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是的，耶稣，我要更荣耀，我要更荣耀，我要更多的荣耀，再多一点，再强一点，再深一点，再高一点，再荣耀一点。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耶利弗人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耶稣的圣，耶稣的圣，赞美耶稣，把那个给彼得的荣耀给我，给保罗的荣耀给我，赞美耶稣，给历代圣徒的荣耀加倍加倍的给我，赞美你，赞美你，耶利弗人的祈求，谢谢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耶稣，谢谢你，撒迦利亚的意象要变成我们的经历。你重建的不是耶路撒冷城， 你重建我们的教会，你重建我们的家庭，你重建我们个人的生命。你不但为约书亚换衣服，你为我们换衣服，换上你公义的义袍，洁净圣洁的义袍，你为我们戴上华冠，戴上那王子的冠冕。圣灵，欢迎你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现在就充满，天天充满，日日充满，奉耶稣的名祷告。请坐。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麻烦你举手让我们认识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有没有？这边有吗？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哦，这边有一位，这位同学贵姓，请站起来好吗？贵姓？贵姓？邱，几年级？国二。这边这个呢？小六。欢迎两位好不好？欢迎你们，谢谢，请坐。好，后边还有一位是吗？哦，后边有位老人家，贵姓？贵姓？姓黄，住在什么地方？新店。我们欢迎你好吗？黄弟兄，欢迎你，谢谢。是不是还有一位？这边这位姐妹贵姓？颜色的颜，住在哪里？哦，来看朋友的啊，是，我们欢迎你好吗？谢谢。